那么从第一天一直到四十二天，主要的来说可以说是大卫的记，是大卫的。不过呢，里面插进一段可拉后裔，插进一点亚萨，但主要的，你如果要知道大卫的记，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一段跟第一章第一卷跟第二卷之前面七十二卷之间呢，简单的来说是大卫。到这个时候呢，大卫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就证明很清楚啊，就是说从第一天到七十二天都是大卫的。那虽然有的先知可能后裔，不过那个灵呢还是大卫的。我们知道虽然是可能后裔，但是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发现那个感觉是大卫的。不过现在证明呢，实际上可拉来发展这个感觉更清楚，因为你说到可拉的背景，说的更重要，叫我们更有印象，更真切。所以从这里开始就很清楚，就是说，从一天到七十二天这两卷的时间里面，主要的可以说是大卫。一路上是他。那么在第二段里面呢，我们说过前面一段呢是可拉后裔是加上亚萨，完了那就是四十二天到五十天。然后呢，你如果从五十一天开始毫无疑问一直到七十二天，那么你看你就是大卫不断的起的五十一直到五十二，所以我想这里很自然的圣经就把它分作两个。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为什么这个第二卷呢？前面是什么呢？前面可以说是就是我们是可拉后裔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大卫，这里一定有很远，而这里一定和神的救赎和施加救赎都是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跟那个出埃及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为什么在进行呢？有一点呢，你把它理会。我想呢，我就稍微说的远一点，靠进行呢，能够对这个分段有一点看见。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从新约这个新约时代。我想，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里面，我们先把里面主要意思把它先交通清楚，然后进行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样分类有帮助。那么。这样对我们明白之间呢也很大的帮助。不过就是一个细节，当你读这个马太福音，你记得吗？这个我们好好翻到马太福音，然后你的人在读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句子，我觉得这个句子很重要，否则我们就会看不清楚。比方说马太福音读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么马太福音是讲的耶稣基督，不过这里介绍给耶稣基督的时候用两个词，那么在中文呢是亚伯拉罕后裔，然后大卫之后，但是根据希腊原文呢，不是刚好调换，希腊原文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个子孙和后裔呢？在原文呢都是儿子，所以呢很清楚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耶稣马，你要明白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呢乃是两个人来临，一个呢是大卫的儿子，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大卫的儿子谁呢？说我们亚伯拉罕的儿子谁呢？所以呢，马太福音的故事啊，就是所罗门加上以撒的故事。所罗门来代表耶稣基督，这里的以撒也是预表耶稣。那这话怎么说呢？如果你把整本马太福音看完了以后，你知道整本马太福音是二十八章阅读，前面二十五章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稀奇，那你是在一讲我们主人的说话，他说了五段很重要的话，所以从政治性告诉我们说，耶稣一共有五个大的奖赞，比方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第一个大的奖赞， 还记得啊？约翰的马太福音十章十二个大饼，十三章三个大饼，然后十六章啊，是吗？可以说是四个大饼。那最后的大饼呢，就是马太二三二十二。所以一共是耶稣讲的算是很重要的话。那讲完了以后呢，圣经圣灵不用一句话，耶稣的话说完了，或者耶稣对门徒说完了这一切。但是呢，很稀奇，你读到这二十五章末了的时候，圣灵加上说，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都说完了，类似这样的。这就告诉我们，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呢，乃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话，所谓的教训，那么最重要的是马太福音。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做了什么，你要读马太福音。所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事，那就很少讲主耶稣说的话。但是，讲到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当然是马太福音讲的对。但别忘了。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所罗门特点是什么呢？所罗门特点就是远方的女王，就是有一个十八女王说很远很远，他们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所以所罗门的特点是他的智慧。那远方的人，就像我们这边的远方，我们中国人离开最远，那么我们与神越没有关系，我们又是犹太人，就是我们根本就不是和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现在说来呢，与神的约是很远很远，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像十八女王一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我们就等于来到了我们的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所代表的，他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智慧。所以现在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所说的智慧话，读马太福音前面二十五章，前面二十五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讲的智慧。所以我想很基础进行，这个就是整本马太福音前面二十五章。那么后面三章讲什么呢？后面三章就是讲以撒，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原来就是以撒。那以撒是做什么呢？以撒你记得吗？就是献祭，记得吗？那就是他在就是亚伯罕把他献在燔祭。那我们主耶稣也是父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叫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和为我的罪受了他的刑。所以你读后面马太二六二七二八这三章，很明显就是给我们看见一样很大。所以如果大家要明白马太福音很简单的，你只要是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知道大概马太讲什么，前面二十五章是大卫的儿子，后面三章呢就是亚伯拉罕。所罗门他的特点是智慧，而以撒特点是健康，特别是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全健康。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那马太福音给让我们如果认识我们的主的话，你看见需要有两个形容词，一个是大卫的儿子，一个呢是马太。所以我想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等到你读到家谱的时候，你就发现亚伯拉罕被以撒以撒被雅各一直升到什么呢？升到大卫。那么这是四世代，然后从大卫开始，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从罗波安继续生，就是四世代。然后呢，以色列被掳了，然后从被掳以后呢，又是四世代。所以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是十四代，加上十四代，再加上四世代。那不过大家记得，前面十四章啊，特别给我们看亚伯拉罕后面，亚伯拉罕这一代到第二代。然后从第二个十四代，你给我们看大卫的后裔，你看这个大卫一生，而且这个大卫甚至这些都是王啊，他们都是坐在王的宝座上，都是在王的这个宝座上。那么所以呢，你很明显呢，而且你是中间的第二代啊，
可是四代你看也都是坐在大位上，所以这里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那么头十四代是谁呢？那就是大卫的后裔，大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后面中间的十四代呢，都是坐在宝座，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这里你注意到有点常见的，讲到是基督的生命，因为你看见基督如果讲到基督的时候，你看见是有亚伯拉罕的儿子跟大卫的儿子一同来提。那么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基础的生命，我们自然有一个基础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呢，我们不要忘记。同样的，今天你要用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来做注释，还有一个就要用大卫的故事来做。那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很，我们就会就会非常非常。比方说，这里讲到大卫，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生下来，一直生下来，一直生下来。那么有一次呢，在什么地方呢？这可以说在这旷野里面呢，他们到遇到了很严重的什么事呢？大家都知道是可拉后裔，你记得吗？可拉不就是很大的背叛？哎，但是很稀奇，这就告诉我们，可拉后重死了没有？所以我们找的撒母耳后来被保全，而且后来有一班人叫做可拉后裔，这些人也被保全了。结果呢，神就借着他们写诗篇可拉后裔，那这就是我们诗篇第二篇第十二篇的诗篇，那个都是可拉后裔。所以你看见一种神的怜悯，本来呢，那些可拉的后裔应该到了绝种，应该到了灭亡的，应该到了完全，他们接不下去。但是感谢他们居然还活着，而且能把诗歌献上。所以这个呢，圣经就用它来代表我们的我们。那我们的情形就是，好，就好像是在人类这个传续底下到一个时候。因为我们罪叫我们到了一种情形应该受审判，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居然没有灭亡，所以我们一首诗歌可以献上，那这个就是可怕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就诗篇第二卷前面一段给我们看看。那大卫，我们知道这大卫啊，他的宝座几乎也不能够说。你知道，因为我们读诗篇五十篇，我们晓得大卫犯罪，而且大卫犯罪是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没有想到，那写诗篇二十三篇那位大卫，居然能够犯罪犯的是那样的可怕。但是看这个大卫，结果他就写了诗篇。那如果那次大卫不肯，那么他的命运和扫罗的命运是什么？神立了扫罗，人也立了这个。所以后来大卫能够继续在他的宝座上。那么这就是，然后呢，所罗门再传下去。那么这个宝座能够得以保全，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十字架工作。我或者再说别人，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和两个人立了永远，也不约是永远。第一，神和亚伯罕立那个约呢是个永远。那么这个约的里面就是告诉亚伯罕说，他要把一块地给亚伯罕，所以这个约呢是包括亚伯罕的子孙然后要承受地上的一块地。那么这个月叫亚伯罕约，而这个月呢，圣经称它永远的约。但是因着以色列人不忠心，因着以色列人失败，所以他们几乎到了灭种的边缘，活了好几次。那么特别是以色列王国有经过1800多年，那么根据人来说，他们应该灭，应该灭种。但是没有想到，在1948年，他们居然回到以色列，他们居然回到他们。你看见，就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对神的 看看他们的运气，他们得罪的。但是呢，我们等他，等到你看见耶路撒冷，等到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就做梦也没有想，这样顶撞以色列神的名。到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在以色列去，他们百分之75不相信，他们有好多人根本就不相信圣经，你做梦也不会想。但是呢，就是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会回来呢？那是因为神回来了。就说他们的情形来说，他们都像可拉达后裔，应该都弄到地在旁边。结果你又想到是48年，居然以色列复活，而今天在全世界这还保存着一些以色列，那么其中有很多600万以上的就是在，好几百万就是在。在部分就在里面，所以从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只要看看他们，尤其如果你到部分去看看那些像巴黎塞人一样的那些人，那么你不要，你里面应该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是神的怜悯他们。如果根据生命记神所对他们说的话，他们老早就灭，老早就灭，老早就像那个卡拉后人一样完全的倒闭。但是今天神为你说他自己还保存着一般人，你要把自己这般人是可拉后裔，所以呢就给我们写了可拉后裔的字，这是很幸福的。但是神也和另外一个人有约，谁呢？是大卫。那么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呢，也是个永远约。那这个约呢，和地位和地理关系，和这个和这个后裔，那这个约是和什么关系呢？和大卫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可能不可能持续的，还是大卫的宝座到这时候就夭折就没有了？那么如果根据历史很清楚，到了以色列被掳以后是没有大卫的宝座。我问大家，今天你到了以色列去，耶路撒冷，你能不能找到大卫的宝座？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经过以色列人犯罪，你看见吗？不光是以亚伯拉罕几乎断了他后代，你知道以色列被漂流以后，快没有了，快灭绝，牺牲了那一次，不知道残杀了多少犹太人，有的当做赔钱粉，有的不知道残杀了多少。所以就是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来看的话，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可拉后裔的事实。但是呢？大卫约重点大卫约重点就是重点就是大卫的宝座要。但是我们要问，到今天大卫的宝座在哪？所以就是你看见没，在这里有两条很重要的线，一条线呢是生命的线，一条线呢是王权的掌权的线。我们基督徒不光是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也应当能与基督一同做，只有今天与基督一同做，我们到那天我们才能和他一同做。是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个做王，这个生命叫我们拿得起来，叫我们放下，这个生命叫我们支配一切，不是被一切了。钱在我们身上是最好的用人，不是去换人。你看你这个生命是做王，但有的人不行，有的人在主的面前就软下去，钱的面前就软下去，在一切的面利益的面前就软下去。那弟兄姊妹们，看主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光是把他生命给我们，主拯救我们的目的要让我们活出那个真正的生活，那个生活乃是王子，那个的生活乃是给人看见那个主的王生命的。这点是非常的，那最近我们大家一直在问，那么这个我们的这戴妃啊和查理王子，如果他们离婚以后，那么有什么结果？到底查理王子还能不能坐在他的王子上？因为按理来说，如果他没有瑕疵的话，那很自然。我们知道说，王妃是王妃，查理王子是查理。结果他们两个都有一些丑闻，让全世界都看见。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说，这个王子这个位置可能不可能？ 会不会造了这种？那么同样，神和大卫所立约呢，就是有一位，就是说他的那个大卫的那个宝座一直要到今天。那么第三，从以色列的光景来讲，大卫的宝座不可能，你今天就没有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一定要降生，他生下来不光是要完成大亚伯拉罕的约，而且他要完成大卫，他实践大卫。所以这是为什么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坐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上。那在这一方面，他要纪念他给大卫所立的。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里面有一个以色列人，说我们好像没有，但是这里面不要忘记，因为为什么和我们发生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和我们。那么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来形容呢？根据马太福音，这个是亚伯拉罕儿子一个从大卫。所以基督的特点，一面是生命，另一面是大卫。所以就是在这一点，你就很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看见了今天你讲的亚伯拉罕是以撒生雅各，一直生长。但是不要忘了，生到可拉的时候，他们面临了绝种的病，还是很经过神的祝福。你看见吗？既然有一般人他们能够结可拉后，那么这个就是之前第二种的前半前部分，后一部分呢是大卫。大卫的故事是给我们看见，那大卫怎么能够守住他的王权？你看见大卫，他的确就是照着神的心意坐在他的宝座。结果有一天我们看见大卫，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卫也到了一种情形，是他的宝座开始升了。那么看这个，结果他的宝座怎么升？这个大卫的恢复。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乃是借助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我们这就把大卫的宝座完全的稳住，一直可以传到子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点很重要，一个基督的属灵，第一点，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好像以撒一样，我们有了那个生命，而且我们能够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主业，这就是迦南的。那不过第一，另外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是神，给我们看见是主。主今天呢，给我们的生命呢是什么？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做王能不能去？有的人坐在宝座上一天就上，有的人坐在宝座上一个月就上，那一个月很降低，那一个月非常的超然，那一个月你看看他脸就是王子的脸，你看看他是非常超越，你一定就看见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他不受一切支配，这是错误。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我们的脚，我们稍微一失败，我们稍微犯罪，我们叫做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本来很有尊重，但是因为我们一跌倒了以后，就是你看见了，我们头都抬不起，所以你就看见那个宝座好像是摇晃。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只能给我们，他的救赎要把我们救在身上，所以生下的救赎和十字架的这个救和十字架的交通，一面是在亚伯拉罕后裔这一边，那生命这条线上。所以呢，你从四十二篇读到五十篇，就给我们看见，不止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这条线。十字架的救赎就是去埃及，按照我们的情形来说，我们应该都像犹太人去埃及的长子一样从那里来，结果我们竟然活着，因为高粱。所以就是呢，我们今天的活着，羔羊的血是最大的，怜悯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有诗歌可以借。但是后来呢，比如从四十四章开始，你看圣灵就把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不光是抹了羔羊的血，我们吃了羔羊的肉，吃羔羊的肉就是说与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交通。那么那一段我想咱们不太清楚， 那么今天呢，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五十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五十一天。那当我们回到五十一天的时候，你看见这是新的启示，这有意思的吗？你如果来过五十一天，你又看见十字架，然后后面呢，你又看见十字架，非常重要。所以我再说，这是两条线，前面呢是给我们看亚伯拉罕那条线，现在呢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前面给我们看生命的线，现在给我们看的是掌权做王的这条线。我如果用两个英文字，就是你很清楚，这个前面这条线是三线 ，S O N S H I S E， 这个 son 就是儿子 ，ship 就是做儿子，所以这个是做儿子的名分和儿子地位的。那这个是面前面那条线，那么现在后面这条线是天线，就是 K I N G S H I P， 那么 ship 就是现在不光是王，而是做，所以很清楚 ，OK， 就是说。本来我们做儿子做不下去，我们做人做不下去，那这个就是给这个就是可拉后裔，我们只会背叛，我们每一个人骨头都是背叛，我们应该下地，我们应该是地狱的材料，但是感谢你，我们不只经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经历十字架的。但是现在呢，在大卫的身上，你不要忘记。是比这个要多一点，这个不光讲的生命，这个讲的心血，讲的做法，不光我们不光做儿子，我们也做，所以这点非常非常清楚。就好，因为什么？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一定和亚伯拉罕发生关系，一定和大卫嘛，一个是以撒所代表的，一个是所罗门。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四福音里面有一本书专门讲的主要就是做王的，那就是。有一本书专门讲的主耶稣做儿子的，那就是约翰，这个很节目性的。然后呢，马可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做仆人，然后呢，这个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做人。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今天呢，我们做基督徒有两面，不能做光有，你知道，一面我们基督徒不做，你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平安了，有喜乐了，甚至有信心告诉别人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不信，你信耶稣，你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所以呢，我们给人很多的应许。那么，信耶稣，万一有一天打大风、上完怎么办？还要不要信耶稣？所以，不说一面来讲，信耶稣，我们有恩典，有永生，我们满了恩，天堂的所有的福气都是我们。这叫做儿子，这叫做儿子。所以，就是你若读圣经以撒，那你若真的读以撒呢？你看以撒没有太多的事，连太太都比以撒强。所以以撒是完全享受，哇！讲到以撒，以撒是完全享受。所以基督有这一面，你看见了？只要今天蒙恩得救了，你怎么事都不要做，一切主都为我们做成，我们所有都是主的祝福，所有都是主的恩典。所以就是你天天主算主的恩典，天天主算主的祝福。你看见，虽然我们软弱失败，但是还是给我们信，再给我们莫大的信。这信耶稣实在太好了，没有我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就是做儿女，信耶稣是做神的儿女，做神儿女是最大的。你有需要，你去祷告，所以就是你要来的时候祷告，你把所有难处都告诉他。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觉得已经绝路了，你祷告，哎，结果主听你的，这叫什么？这叫做儿女，明白？但是呢，我们不能一心在往东走，所以你看见了圣经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呢，给我们看圣经。所以门徒什么意思呢？门徒是你不能一天到晚躺在摇篮里，你现在要起来走路了，你要上学了，你要在基督学校里面好好受他的训练。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王，所以我们都像查理一样。查理王子，查理王子别人对他的要求是比别人特别高的，所以他走出来的风度应该要带着皇家，他不能随随便便辱没皇家，他不能随便叫皇家受羞辱，他不可以，他有代表性。那我们也不行。今天呢，感谢我们的生命是做完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我们应该那个为主过着这圣的生活。
那么第六十年，所以你看见，不过基督徒光是一天到晚的享受，一天到晚蒙主的恩典，那么你看见这个基督徒呢，他的生命不是正，他们正不对，他们正不是开，那么他呢会胜过脾气，他呢会胜过环境，他会胜过疾病。你看见基督徒不是被环境压在地上，基督徒能够爬到环境上，这叫做。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约瑟，怎么继续去约瑟？约瑟这个人呢很奇怪，你把他摆在哪里都错了。你仔细观察的，你继续不正，你还有你，你记不记得他不是被卖到埃及去？你被埃及这个人叫做奴隶才对。结果呢，他主人呢把所有都交给他，除了他的妻子之外，所有都交给他。你看看他是不是做王的人？他只要到那个奴隶的家里，他就是做王的。那不光这样，他后来呀、被他的主人的这个太太欺负了以后，他就错，就被下到地牢里面。下到地牢里面，你还记不记得？他们把所有的狱卒都交给他管，你看他做王的。那么等到了埃及皇宫，他不做人，一做就宰相，你看他做宰相。所以不要忘记，就是第一基础啊，你不管把他摆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用。我应该说，我不知道大家坐飞机吗？这个有的人坐飞机一看那个气流不稳定，马上脸就苍白。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基础就非常重要。当大家很害怕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是最镇静的。如果你是镇静的话，你看见了那个生命流露就是做王，许多人就能应受你这个话。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做慌了，那全世界危险。所以你要看见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里叫我们做王，那就是大卫这边做王。但是问题就是在哪里？就是我们是没有做王，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发脾气，就是也不发脾气，有时候你也得正，你的太太就说哦，这两天是什么太阳，怎么会发生了？你看发脾气了吗？就是不错，许多时候我们会得胜，但是我们难处的是，没有多久就受不了，你去做保证做不久。刚刚你的太太说，你看这个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刚刚你太太说这两天要下雨了，因为你看看你这两个基本特别温柔，但是过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就没有了。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好像坐在那大雨的宝座上，坐是不坐，但是不稳定，但是不稳定。可是呢，我们主和我们另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约？我们明白，意思说，那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存在。所以就是这个是主为什么要在我们这里做？为什么做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呢变成我们这一人。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我们普通话就画，有画在盘子的外面，你如果请人家来画画，还画下来。但是因为它画在外面的缘故，所以手上一碰一碰还是比较所以这个画不是不好，这个画不持久，不持久。所以不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得胜的胜利，是我们在大宝座上坐不久的，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怎么办呢？现在你如果要让这个画能够持久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初啊，你这个做盘子的时候，你应该就把那图案你烧到上面。所以如果你要是把图案画好，然后呢，连这个器皿一同放到经过火，那么然后呢，烧到那个盘子上面一整盘。是这个什么工作？这个就是火的。所以现在明白了，今天呢，你问为什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大卫的故事呢？就是说前面给我们看见是我们做基础，现在我们开始做门徒了。从前是三线，现在是七线。那七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做王，但有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不稳定怎么办？那这就是就和我们有约，那就是七线。所以不要忘记，新约啊，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主用血为和我们立的新约，那意思是要我们能够接受。那这样的话需要什么呢？需要十字架。所以如果你从我们这边一直读下去，你看都是大卫的。那么这里你要不只是十字架的救赎，你也是十字架。那你交通是那把火，然后呢，你看你是烧在大卫头上，大卫开始逃难的故事。
然后大卫学了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那么弟兄姐妹，再说来啊，你如果要知道大卫一生最精华的，都是从五经中开始，一九十二，基督徒基础。那么你十二这一段呢，都告诉我们这个背景，就是时间的背景。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请学这一段的时间呢，和大卫一生来对比的话，那弟兄姐妹要看见，实在非常的，就是一面大卫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救赎，另一方面怎样经历。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所以就是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今天有一个新的起头？原因就是因为前面那一段，可拉的后裔都跟这个做儿女有关系，那是亚伯拉罕的祖先。那么讲到救赎，也讲到什么呢？讲到救赎，也讲到教训。那么现在呢，在大卫身上也讲到救赎，也讲。那么这样，我想，因为我们对于神的心意啊，才会明白；还有人读旧约才会读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对以色列人做，其实这里就是他很真的属于自己。那么大卫这个学五十一篇，那么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他这里这个导数在那个诗篇前面，他说大卫与八十八同死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歌时叫你这么旧的都知道什么那是大卫犯罪的。这大卫的犯罪故事啊，是一个很痛的一段的教训。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从这里能够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说，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是无缘。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告诉，若有人得救，如果有人有过犯的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会犯，所以我们证明才用大卫的名字。前面讲到这个可拉后裔，那特别是讲到我们的救，我们的相信主耶稣，就是你看见吗？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也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的救赎不光是为着我们得救以前，不光为着我们得救，也为着我们的救赎。这点我想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大卫圣灵用大卫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大卫犯罪。连大卫这么与神有来往，神说他是合乎我心意。你如果只记住大卫的名字，你看见吗？人只看外貌，神只看内心。大卫有好几个兄弟，所有的他哥哥每一个都比他长得。所以在他父亲的眼光里面，等到撒母耳来高的时候，这个做父亲就没有想得到，因为父亲啊对儿子最清楚最明白，谁长得好看谁长得不好看。这个做王呢，你看一表人才，所以有的人说有的耳朵是皇帝的耳朵，有的脸是皇帝的脸。这原因在哪里？就是说人的长相还是很重要。你有的人呢是个叫做什么这个有的人是不怒而威啊，他就不要发怒，他就害怕了。所以做王啊，有做王的样子。所以人家就是看外面，没有一个人看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记得大卫就是说，他说父母都离弃了，耶和华收的。父母怎么离弃他？不是说没有给他吃，没有给他。等到这个撒母耳要高王的时候，没有，根本他就没有想起，根本就没有想起他那个放牛的那个放羊的那个儿子，根本没有想到。所以可见从外貌来说，他的哥哥每一个都比他强。但是大卫这颗心呢，他从小就那颗心呢，神就从小神就喜欢他，因为他实在是合乎神心。你晓得这个大卫不是打哥利亚一次打打哥利亚一大队就用的石头啊，一次下就打了太阳穴。所以这是证明他平常经过很多的操练，
所以他找的时候，他牧羊的时候，他一定在这个西域里面找了，已经学了很多，找了很多的丝绸，什么方法，怎么对付狮子头，好像有过这个经历。所以等到时候到了，整个有个人在那里，好像这个怒马一样的，对吧？这是我们神的时候，看大卫可以起来和哥利亚宣言。那结果哥利亚那个巨人拜倒在那里。那么有人说，你看，所以这是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大卫杀万万扫罗才成功？那么后来为什么扫罗会记住他？所以就是呢，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大卫实在有个心，那个心呢是叫神听的。那这个心神呢，他说这是我所喜悦，这是合乎我心。那如果你记住这么一句话。你看你道路上的确有他能力，所以你想你看到吗，是他在造你的时候，特别诗篇二十三篇，那个大概在他造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身上你很少看见，那个时候他不过是牧人，所以他能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惧。所以当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就能看见这里有一个人那个位置能够维持，你那个真正能够维持。如果我们不小心，你看见吗？我们那大卫是怎么的？大卫在一连串的胜仗以后，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做基督徒，你在那里经历了许多的胜利经历，如果你放弃。你一不小心，结果你看见了，那就是因为当他也因为一连串的得胜，结果他的同胞，他的这个军人还在前面打仗的时候，他一个人放弃，结果他这一把太阳平息，然后有一些诱惑发生，那么就是结果他就放弃。所以就是让我们，我们今天虽然蒙恩得救。咱们没有把我们最根，最根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完全完成。所以罪的权势仍旧在我们身上。那今天呢，咱没有把最根拔掉，没有，咱把我们这边定，因为我们这个人死了，所以你看，罪虽然在那里，对我们不发生影响，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责任，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责任。叫我们能够胜任，但如果什么时候你不小心，你一放松了，就是你做梦也不想，像大卫这样爱神的人，写诗篇二十三篇的那个人，他居然有点跌倒，而且跌倒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多。你若仔细读他跌倒的经文，你会吓死。你这个人就是写诗篇二十三篇。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爱的大卫，这个人就是以色列所推崇的大卫，这个人难道不是神所信？神说他合乎我心意的人，但结果你看他所犯的罪和你我一样，这是要忘记的。大卫的肉体不见得比我们，大卫的肉体和我们肉体一样，天下一样。所以你千万不要有幻想，你觉得威斯利约翰大概他的肉体比我们大小，或者你觉得达比基督的肉体比我们很小，甚至你会想说，哦，如果有一个人像穆勒，那说肯定像穆勒神经对神经他不知道有多少个祷告，有人做150万的祷告，我做150万的还是15万，就算15万的祷告，那也是不真的。你看看，就是今天你如果能有150个祷告主听的话，你已经是很尽力祷告了，你实在很不错。但是你看，像穆勒有那么多祷告神都听他，你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祷告神都听他，他一定和神非常亲密。有一个小孩子，他见到穆勒，他说穆勒，你能不能向前要跟我要一个花绒线球来玩？那穆勒告诉他说，这件事我办不到啊，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两个弟兄不一样。然后祷告完了，他就说神啊，现在这个小朋友要一个花绒的钱，花的一个
花的一个龙卷球来玩，那这次我办不到，那么尽力。结果第二次，这个他见到的小女孩，他没有问说，哎，他没有问说谁用的金鱼长的，他没有，他说人家花龙卷球好玩不好玩呢？他没有跑。那果然呢，你知道没有几天以后啊，他这个爸爸开了百货公司，结果多了一些龙卷球，而且是花的花颜色，花各种颜色，就拿回家和给孩子玩了。结果果然他也花龙卷球。所以我们地球百货公司看到了大广告，你有一个大物啊，在伦敦伦敦一个大，他到一个地方跟人家约会，要去聚会，结果迟到那个物大的不得了，他就跑到那个。船长是去跟船员发表，他们要不知道我几点钟以前我一定要到那边，我从来没有迟到过，基本上不可以迟到。但是那个船长就现在来个风险，原来这个雾那么大，怎么可能到时候你就什么时候一定要到？那么他就告诉船长说，这样好了，我们到船底下去找到，我们到船底下去找到。那么有人在找雾大，然后他就和船长一种对战，他就开始找到。怎么找到要找到的时候，那么船长要接着找到，他们就去找到了。为什么不遇到？有两个人，第一你不看女神，所以你找不到也行。第二呢，等已经听我讲话，他说你上去吧，你看他雾也就散，雾已经散了。他们还在船底下，他说雾已经散。等到他们上来的时候，果然雾已经散。所以就是你看嘛，这位弟兄近距离只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神蒙某弟兄的弟兄嘛。请你替我祷告，因为我想你的祷告是比较容易听。其实这个错误，这个思想都坚持下来。所以每一个人祷告，都每一份都是孩子，都神都听我们的。这些弟兄，我们常常想象这样一个会祷告的牧人，一个弟兄，他一定充满了爱的，大家很奇奇。你知道，有当初呢，他和大卫也中间有缘，有了过节，有了情节，他们过不去。那么后来呢，你说大卫还是一个很大的，虽然他很像德国人。虽然他这个心想意愿，他这个真理上从来不让步的，但是呢，他到底还是遗嘱，到底这个人是很大。所以有一次见到这个穆勒的时候，他手就拉过去，说：“真的是希望和穆勒握手，但你做梦也有。”这穆勒转过去，头也不回，他们根本就没有。你最想到的一个遗嘱，要不那么亲密，主竟然连做的祷告都要忘记。他的肉体和我们肉体一样，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以为说某个弟兄因为站讲台，他的肉体比我好一点，那是错的，完全错的。你要知道，我们里面的肉体如果发作的话，就是这样。这个心脏病发作，没有发作，每个人都是好人；心脏病一发作，你看每个人都很可怕。你心脏病一个发作，那个痛苦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你看见的，如果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大卫的话，大卫所经过的，你我就要看，你看大卫怎么会做，怎么会这种情形？那么你看他犯了罪以后，后来呢，这个乌利亚通知他说他已经有了声音，然后他接着上就要做的就叫遮盖，所以他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先叫回来，然后呢，希望他能够回家去，那么自然而然问题就能解决。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乌利亚是非常忠于爱国，他觉得你看看，这个约柜都在外面，所有的大家都在前面打仗，我怎么能够回去回到家里去与妻子相聚？当然是不可以。他宁可睡在宫的外面，怎么样都不肯回去。那为什么要遮盖他的罪？那么如果他真的不肯回去，最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他告诉约拿说，好，你把他调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我忽然撤退，让他这个阵亡。那么弟兄，你看看大卫所犯的罪，不光是淫乱的罪，一个人犯罪还有遮盖他的罪，不光遮盖他的罪，因为罪遮盖不过去了，他来杀人灭口。那结果呢，杀了。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后，拿单就是约先知拿单。那弟兄姊妹，等到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他起初还不认识他，然后拿单告诉他你就是你。他起初很生气，因为拿单讲了一段故事，
那么他觉得在这个国家里面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人存在，是不可能让我来对付他。然后拿单告诉他，你就是你。所以因此呢，就在这个时候，圣灵的的确确光照了他，所以大卫在那里，后来他对拿单说：“我也是。”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以后，他写了诗篇。所以就是在这里，现在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犯罪，他要怎么办？你看你这里是不是在做什么？所以如果有人犯了罪，那怎么？若有人犯了罪，他应该怎么办？那么我想，我们好不好再从这个五十一天以前，我们看看约翰一书，这个很重要。约翰一书第九节。啊，第一章，第一章，我想这些事情我们都念一下，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我们若认罪，神是信实的，义公义的，知道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泥。所以我想这些很基础，基础不是会犯罪，但基础如果犯罪怎么办？这要紧要记得，我们要认。认罪什么意思呢？认罪就是你不站在神的对面，你要站在神的对面。神说他是罪，就是罪。你叫把罪叫成软弱，你叫把罪叫成别的名字。你要看见说，你神说他是罪，你要说我是有罪。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一直将到他儿子耶稣的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罪能不能被主洁净，能不能赦罪赦免，不要忘记了，那就是根据我们，我们这些地有条件。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在神的光中。然后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问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了，我们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就算是我们犯罪，在神的救赎法里面有一条路叫我们可以回去，有一条路当我们失败了以后我们可以回去，那条路什么？就是认罪。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罪是认罪，知道吗？天主教告诉我们要对神不认罪，不认罪是上神。你等一下，你看见说，虽然这个你虽然这个大卫得罪了乌利亚，也得罪了乌利亚，他明明侵犯了别人，是毫无理，他要了人的命，他也侮辱了别人，这就是他的罪人。但他说我是罪人。所以要记得就是，不管什么事。不管是得罪的人不错，叫人受罪是不错，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罪，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五十一篇是给我们看，当大卫犯罪以后，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有一个认罪的祷告。那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清楚、最也最好的一段的话，给我们看见当大卫认罪的时候。是个什么样？那么弟兄姊妹，大卫这个宝座能不能持续下去？和他认罪。我再说，如果我们不认罪的话，我们仍旧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就完了喜乐没有？你看见了？他这里，你如果是继续读他十二节，我第一天十二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所以你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犯了罪，我们不认罪的话，你要记得我们有救恩。你不要以为这救恩是没有的，我们的神不会把救恩收回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那个救恩不会收去。但是呢，救恩迟了会收去，也是失去救恩的。本来你在地上好像在天堂也，本来你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什么都很好，但是你不但是不认罪，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你失去了救恩，救恩不会失去，你要失去救恩的快乐。你本来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的，现在不行，好像做儿女得罪了父母也不认罪，那父母仍旧和他打招呼，父母仍旧供应他， 但是他每次见到他父亲母亲的时候，那个中间交通的喜乐是什么？交通中间已经产生障碍。所以让我们记得，就是今天为什么要认罪呢？认罪就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因为你看见我们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算是我们犯罪，不光是我们犯罪以前的，他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犯罪以前的罪，我们犯罪以后，因此呢，你看见这个罪也洗勾销，只要我们肯认识。所以如果我们肯认识的罪的话，这是信实的，它是公义。这就是说，他高兴赦免我们要赦免我们，他不高兴赦免我们也不要赦免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所以就是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如果今天主流的宝血，他还继续对我们的罪，神就不义。你看，所以有一个小朋友啊，在儿童班里面，主日学里面，老师问他。他说：“你们告诉我们，神是万能的。”小朋友说：“当然神是万能的。”但是忽然一个小朋友说：“他说神是万能的不说，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后来老师很紧张，以为他犯了什么真理上的大错误。他说：“绝对有一项不能，就是他不能够神有一项不能，他不能他不能今天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还仍旧在进我的罪，他不能。”所以就是你看到吗？虽然他是小朋友，他认识神，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在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但是呢，大卫在这里的经历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学来经历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经历了基督的救赎，所以大卫那个时候旧约，但是我们已经经历了。那大卫这段预表故事呢，乃预表我们什么时候如果犯罪，就算是奸诈的罪，就算是黑的不得了的罪，就是那。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你只要认罪，你看见吗？我们就能重得救恩。那这样呢，救恩就回来。那这样，弟兄们，你看见，今天大卫受神的赦免，你看他的儿子，儿子不可能救。神上去的时候非常非常重，神要证明说，在这件事情上，神和大卫是血亲，神和大卫是完全划清界限，神在这件事上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他所犯的罪，这个果子一定是要，所以他成了半天这个儿子。神的手非常非常重，不止如此。后来亚瑟龙起来背叛他，这都是因为他犯的罪。所以就是你看见吗？神正式的手在大卫的身上是没有错的。而另一面，你看见神的确是犯的，这一点是没有错。不过还要警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神赦免的罪。我们就可以轻易的犯罪，你看见吗？犯了罪以后，一念神可以赦免，别人不需要提醒我这个罪，但是不证明说我们是不是那个犯罪的罪。这个小朋友啊，他爱吃糖，结果吃糖以后，他的妈妈去赦免我，妈妈赦免他，但他牙齿松掉，那是那个吃糖的结果。所以就是不要忘记。神是轻慢不得的，不错，的的确确，他和神的交通恢复，的的确确的得救的喜乐完全恢复，的的确确他的宝座是稳住真有神。但是弟兄们，你看见神的手在大卫身上也是非常非常深的，所以因为神到底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再说，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胜过罪的。如果我们偶然为过犯的事，再说是偶然为过犯的事，那是就是那个秘诀是，那个秘诀就是应该向大卫，能够来到神面前，那么向他。你如果读解经书，你不光摸着大卫的话，你也摸着大卫。这是我今天为什么那么感动。你知道一个人他必须有一种的灵才，一种的话。有些人呢，你妈妈说还是要认错啊，是要跟哥哥说对不起。你知道有的时候啊，那个有的时候这个因为爸爸妈妈说逼着孩子要说对不起，孩子也说对不起，然后对不起头也不看说对不起就完了。你知道那个认错，那个认罪是表面的， 但有的时候你看见孩子们认错的人，你看见他的脸，你看见他用的话，你这经常讲的话，你碰着一个认罪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真正认罪不是你的话对的认罪，如果你真正认罪的话，你看见另一个人那是忧伤痛的人，这个就是你每次都让你看见你不能不落泪。就我再说，我今天如果你能够不落泪，就证明说你我还不认识的罪，就证明说你看我们普通的不认罪的人多少，所以我们人不敏锐。这难怪你谈婚姻没有能力的，你现在谈婚姻的时候，你怎么能有能力？你自己对罪的感觉都是这么淡，你怎么能够叫人认识罪？所以就是，而且你怎么能够看见说，就为我们基督教所付的代价有多少？是每次你如果真的读古今天的话，我再说一次，你如果真的在那里读的时候，你虽然罪也许没有像他犯的那么深，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里面。当你摸着了忧伤的灵，有的时候你不能不与大卫同声，因为这个就是时间里面的。所以我再说清楚，如果我们做基督教的一句，我们不需要五七天，我们或者很少有一种祷告像五七天的祷告，就证明我们已经很危险，证明我们离开跌倒是非常非常靠谱。因为我们以为我们都大圣道，我们最近也不犯罪，这个有的人是这个大罪不犯，小罪不断，但是有的人呢，他很小心，他小罪也没有了，他也不大，话也很准确，他就慢慢因为好久没有认罪。所以你就有一次问一个弟兄，他说弟兄们，你告诉我，你最后一次认罪是什么？如果最后认罪，那次认罪是两个月以前，弟兄们，你看见我们在做什么？这个常常活在你面前，是常常有时间的。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到底是真还是不真，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真实的里面，就是问说每次你读五七天的时候，你我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知道历史上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圣人是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没有得罪以前呢，是有名的罪人，他在二十几岁他就做了大学的教授，年轻的罪他通通犯了，所以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就是他自己知道他是个罪人，这个罪人不可能蒙恩得救，就感谢主有一天就救他，你实在救他，所以主就能把世界上一个最黑的罪人变成一个罪人，他是最大的罪人，后来神把他变成最大的。他后来得救以后走在路上，有一次啊，冤家路窄，他刚好在路上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碰到一个中间他的一犯罪的女子。那个女孩子看着他很高兴啊，说嗨奥斯汀。那他呢，他躲不掉，所以奥斯汀说是我当上面接的时候不在。那我想你知道他已经这个大概在二三二十年。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每天晚上，他一定要把诗篇五十一篇写，他把诗篇五十一篇写在墙上。在睡觉以前，他知道他自己在写，他知道他今天犯了多少误会。结果呢，他每天晚上他都读诗篇，就是这样的去保守。果然你看在教会里面难得一个人像奥斯汀那样的人，但是他曾经是个最污秽的罪人，结果神把他变成一个圣人，没有，就是因为他经历了基督。当他在那独孤七天的时候，他能够在神面前，因为他一直里面一个人是忧伤痛苦，原本的意思说他的灵乃是破碎的。今天我们这些人太顽固，我们太顽，我们好到这地步，我们就不是一点没有感觉。但是你迟早一天我们在主的光底下，你要看见我们蒙的恩典有多大，你就看见当你不顾今天的时候，你有多少的灵能和这个奥斯的灵是共振是共鸣。
那这些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他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也许按你丰盛慈悲涂抹我的罪。那当然是在旧约，旧约的罪都是遮盖，所以他涂抹遮盖，但是呢到了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罪就洗出去，所有牛羊所献上的祭，那个除罪，那个所有的罪，你犹太人旧约的罪怎么办呢？都是被遮盖，都是被遮盖，乃至等到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那么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就是所有旧约的罪呢就通通除去。所以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那这点我讲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接下来我就是感觉他还是祷告说，按你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他看见他一个一个犯的罪孽，而且呢也求你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他所犯的罪好像电影一样常常在他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这罪了。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明明他是得罪了乌利亚，也得罪了乌利亚的妻，他不管叫别人失去贞洁，他也叫别人失去他的生命。他绝对这些对不起这些，流了血了。但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这弟兄姊妹，所有的罪都是得罪。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你得罪人，是在那神的眼光中是得罪人，所以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人，在你眼前行了是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变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变为清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啊，你说的完全对。现在我站在你这一边，你是我的法官，你审判我。我虽然是罪人在你的罪里面，但是现在我愿意查到法官的位置上，我同意法官的判决。你的责备是公义的，你的判断是清的，这个叫做公义。许多时候我们口头上说一说就完了，有什么那不够的。认罪就是说你接受神的责备，你接受神的判断。那这个就是说你和神站在一边，反对你自己，你和神在一边践踏你自己，这个叫做。所以因此呢，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学会认罪的功课，你看见吗？他这个生活不会长久，他那个得胜的光景一定是反面无趣。所以我们一定需要学习这个很严肃很严肃的功课。第六，你所喜爱你愿意成，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灵思考。你记不记得五旬，你记不记得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用灵思考来蘸那个血把它抹在门面上。所以现在是祷告的主啊，求你用灵血我给你，因为我是基督徒，现在今天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知道求你用灵思考沾那个血来洗净，这只有我们主耶稣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一切。我就干净，求你洗净我，我就必须更干。我所犯的罪好像一件艺术一样，但现在如果你能洗净我的话，它就能像血一样。求你使我得知欢喜快乐，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怎么样？这个所有被罪压害的人，他的骨头都是被压伤的。所以君主是他很真诚的感觉。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所以君主这个是认罪的。认罪的祷告就是求主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那么你记不记得别的是讲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
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父神掩面不看，罪叫神掩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祷告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你越看我的罪，越叫我心慌；越看我的罪，越叫我可笑，越叫我觉得可怕。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圣洁。那前面是认罪，现在呢是重新圣洁，现在是更新，现在要重新再开始。就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圣洁。那一面，那清洁的心需要去创造；另一面呢，要在我们里面让神让我们重新有圣洁。你知道大卫非常弯曲，大卫你看你知道他要救自己的时候，你看多弯曲。他你很明显，乌利亚比他圣洁多。乌利亚让他所有人的敌人打仗，他不愿意，不愿意一个人，不愿意一个人做什么？他觉得他放弃所有可能的机会。你看见乌利亚比他更显得圣洁。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大卫何等的弯曲。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为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洁。那因为大卫是在救援，所以你就知道说，当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他就把圣灵就收回去。所以你知道救援的时候，圣灵呢是来的时候，如果你好的时候，圣灵可以同在；犯罪的时候，圣灵就可以收回去。所以我想这是旧约、新约，我想这一点不会。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诗篇五十篇，还要记得是旧约的时候。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圣灵是住在我们里，永远跑不掉。所以就是你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发怒，他只会生气。你赶也赶不他走，你赶也赶不走。所以这个是和这个新约、旧约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不是我。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现在他认罪以后，叫他能够重新的能够有个救恩。所以我们不失去救恩，但是呢我们会失去救恩的法则。我就把我的道指教，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那这个道就是不犯的，这个也就是五十二天以后，一直到七十二天，他所受苦的。那大卫所学的，现在呢，他也受苦的。那只教给有过犯的。那本来呢，大卫是不能帮助那些有过犯的。现在呢，因为他已经被压伤，所以现在神要用他，特别是能指教那些有过犯的罪人一出去。基督徒的因着大卫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这个人完全被压上，所以现在呢才能救他，能够把别人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我们的主是从所罗门出来，而所罗门就是大卫和乌利亚妻子，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所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的主居然是从所罗门出来。而这里面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看见了主能够用大卫。现在如果用大卫的话，是叫这个罪人能叫许多的罪人都能来归向。在那你是拯救我的人，所以拯救我或你流人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功名。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因为是旧约。旧约牛和羊这些凡祭神不喜爱，因为它是影子。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你看见他才真正解决你的罪。旧约都是遮盖，那个不过是影子，所以神不喜悦。但是呢，因此呢，虽然大卫在旧约，神知道大卫看见说他犯了罪以后，他有一个大的发现，他发现说虽然神不喜悦凡祭，但是呢，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人，在那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喜悦。所以就是你看见大卫虽然犯罪了，但是现在他回过头以后，他怎么办呢？ 谁赦免他是死的，谁是信实的，是公义要赦免一切的罪。那么等到恢复以后呢，弟兄姊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奉献，这个奉献就是那个反应，这个反应是谁真正要的，是什么？就现在不是一头牛线上，不是一头羊线上，现在大卫的名乃忧伤痛悔，忧伤痛悔的人就承认说我是个罪人。忧伤痛悔的人就是如果神今天判断我，神今天审判我，他是公义，他是清正，所以就是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反应，只有这样的人献上了神迹，虽然在旧约中，所以就是在这里就特别到了新约，我才是更清楚。不错，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有了裂痕，虽然不错，我们现在有了污点，但是靠因着我们认我们的罪，还要洗净我们现在的罪。我们现在祷告是求主给我们重新有一个正直的人。那么同时呢，弟兄，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不错，我们这个人灵是忧伤的人，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变成神所要的。那这个时候我把我自己献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就闭着心开。第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喜爱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你的喜爱公益祭和燔祭，你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将供油建在你台上。那这个是指的主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燔祭神都要验了，因为主耶稣自己是一个燔祭，他把自己完全献在祭坛上，他说我来了乃是我要遵行你的旨意，就是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耶稣神的旨意，然后他才能为我们，他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虽然他做自己，也就是说你从十字架下来的，他不肯下，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献上燔祭，而且是全身的燔祭。我们主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没有人敢说。就是一个人认罪以后，接着就是这里全身的。所以今天弟兄们，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每一次的犯罪，每一次都把忧伤的灵当作去献上，不是如此，不是如此，而且现在你真的把你自己身上献上当作，这就是全身。你有见到今天？那你讲的那时就是自己心愿的时代，不止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献上，那今天我们这些人也应该把自己完全献上。当我们这样献上以后，弟兄姊妹，神就开始火就降下来，就把所有的燔祭供上。就好像我刚才说过，你本来一个这个挂是在盘子，挂在盘子上，如果经过火的话，那个话是牢牢的是烧在那里。那么这样就是你读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就开始了十字架的教育。现在就是主就在十字架，就在你这个大卫的身上就开始他的工作，那就是十字架。然后就是呢，你看见说怎么样能把大卫，你知道啊，然后下面就开始接受十字架的交通。那十字架交通包括十字架的剥夺，那你看你大卫在那里流亡，大卫在那里逃难，但是那个时候你看你主把十字架交通给他，那么结果就给了我们这个诗篇。那借着这些诗篇，我们就晓得今天当我们悔改认罪以后，当我们把自己献上以后，你看你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那么就是那个工作的结果，就是把大卫带到我们，大卫是先受苦然后才会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这里会发现说五十章以后五十一章以后和五十一章以前都是讲到十字架救赎的交通，那一个是生命的表现，一个是做王的表现。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样能够经历那个做王的时候，那需要接受十字架的教导，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能叫我们常常那种天天的叫好，仿佛那个宝座是能够持续到我们，叫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得胜的光景能够越过。那我想这样神的心意就达到。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那么以后呢，我想我们会继续的交通其他的实验。关于以后的事情是这样，我想圣灯就在进行有点交通。那么我今年所以能够在纽约，在纽约是因为在美国呢，因为就是这一次安全在大学里到七年以后呢就可以休息一年，所以这一年呢到七月底就已经告一段落。那然后我在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希望只能用过去这一年，最初果然用这一年，那么所以在研究上呢有一些的收获，所以这个在美国的学校呢就希望我能够再多留一年，但是我没有把握就是我的母校会不会让我多留一年，所以在上一次跟院长报告的时候还没有把握。那么后来很稀奇，主持在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么母校的工作答应，所以一直说我从现在开始可以再多留一年。那么这一年呢我想主给我们带领是我在纽约学习，就是能和弟兄一同在这里一同留学学习。所以如果从这里的话，我们希望这样的交通呢能够继续下去。不过呢从现在到月底呢，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很多都出去度假，包括我自己有些工作，所以我想呢我们要等到这个劳动 Labor 的 weekend， 就是九月初的不是很长的假期嘛，那个完了大家所有的旅行工作回来，那么上学也就工作上学。但是如果愿意的话，我想从 Labor 的 weekend 以后，就是九月第一个礼拜以后的第一个礼拜三开始，我想我们可以继续每个礼拜三有这样的。我们这一个月我们要看看，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因为我们不知道礼拜三到底是不是很好。暂时呢，我们暂时建议礼拜三，继续说，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从九月的就是那应该几月几号？有人有记得吗？应该九月。九月的一天以后的一个。
九月四号
OK， 那九月四号是离那个过了 OK， 不行，那好，那就九月四号礼拜三，我想我们要回来，就是要继续讲五十二天这样讲下去。那我们先讲四次，就先把九月份把它完成。那我就希望那九月我都不出门。那我们把它完成以后，然后我们再看是不是以后我们是每个礼拜三或者改到别的时候，我们再大家去交通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这个是不是能够适合大家的需要。如果觉得礼拜三还是比较好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可以继续下去，一同有一点追求。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话语上呢能够这样来出去在纽约的进行。那么这个是我想是特别的安排，所以我想让这一期内大家通知大家，就从九月四号以后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在这里就有这样的进行的聚会，就是这样的时间。虽然下礼拜以后在这里还有少数人在一起有点追求时间，那是小组的交通，那么他们也是根据我们所有合理的资料在一起非常好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想我们从九月四号以后每一个礼拜三，我们希望在这里有这样进行的分享的机会。那么我们坚持一个月以后，然后我们再看以后到底是怎么样，要不要还是用礼拜三或者怎么样。但原则上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比较比较有系统的，那么这样病情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方式。所以我想我们盼望病情大家都能够告诉大家。那今天晚上我想录音带还是有的，如果病情没有希望订购和过去的话能够跟先生一起先生有联络一下告诉他一下，那么他呢看看怎么样能够提供给病情的，包括过去的录音带是时间的，我想都可以向他订购。我想我们低头就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也谢谢你还给我们将来有许多的机会，如果你失业了，我们就仰望你恩待我们，但愿你对我们说这些话。